三书，我们来看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做长老者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有弟兄来证明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那昨天我们特别谈到，就是思想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特征就是有真理，然后呢就是他的生活一个态度就是爱的一个态度，或许说他的真理是在爱里面把它活出来。所以第一节那边说到我诚心的所爱的啊，诚心，但是这个字翻得很好，就是说他是很真心的。不过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啊，因为英文圣经比较用这个，就是他在爱，在真里面来爱你， love in truth， 就是所以呢这个不只是诚心，是在真里面来爱。那换句话说，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换句话说，这个爱不是这个感情，不是一个感觉，甚至不只是说，哎，你对我好，对你好。原来这个爱是有真理的，做根基的。换句话说，这个爱是真实的。他是这样，但是他称赞这个该由这个弟兄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这样的爱的。当然，该由的本身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因为这边他说，他第二节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换句话说，这句话你要把那个重点这个翻转，重点是在于你的灵魂，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所以重点呢，约翰第一个他提到是他的灵魂兴盛。那你怎么知道他灵魂兴盛？又回到来，因为他喜欢真理啊，因为这个该由喜欢真理，因为后面第三节第四节讲了好几次，他有真理，他活在真理面啊，这心里存有真理，这个存着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过去约翰最喜欢说，他在你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 ，abide 就在他里面，基本上意思就结合在一起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长久搬到你家去住，意思说就是我跟你家，我就是你家的一家人了，就我们就结合在一起。所以 abide 这个字啊，这个字从旧用到新约，那个住棚也是这个样子，神与我们同在帐篷里面。OK， 所以这个字呢，一是用到啊，这个约翰他最喜欢用这个字，神与我们的，但保罗很喜欢用。所以第一个，该有真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但是下个礼拜我们再看这个，原来呢。第六节，他们在教会里证明你的爱，所以该由呢也是有爱的，就两样事情，一个他的灵魂兴盛，这个兴盛这个字就茂盛的意思，很茂盛，很丰富。他什么丰富？真理是丰富的。第二个，他的爱是丰富的。所以昨天我们花一点功夫去思想，有些人很有真理，但是坦白说，他的表达，他的所谓的态度，或是他真是用真理来教导你，不然你给感觉到他好像在批评你，在论断你，好像在数算你的不是。常常听一个人讲真理，他懂得很多时候，你感觉到他是一直讲的时候把你 put down， 但是你听到有一些的人跟你讲真理的时候，你觉得被他建造，会 bring up， 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在过去啊，当然我自己要留意，但我看到真的不同的传道人，啊，他很有真理，不过你听完讲以后，你压力好大，你觉得真是很不配。他讲完以后，不要说，他说欧永亮你这么差劲，你都自己觉得很差劲，啊，听完他讲完以后，你觉得好差劲。我不说我们要骄傲，我不说我真的这个是差劲，不要说差劲，就是说你会就是你差劲。所以赵荣基牧师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讲到是要把人的信心要 bring up 起来，他讲过一篇的这个信息。那他的里面就是你说那个人指出那个人有罪都可以的，但是不要只是说有罪有罪，有到最后这个人就死定。你讲完他有罪，讲到有罪，最后总要给他条出路，给他有个盼望，他是可以靠主站立起来。 那我相信真理在爱里面用真理。所以有人说牧师有些话很难讲，其实做一个牧者呢，在一个教会确实有些话不容易讲，但是有些话不容易讲，这你不能不讲，不然的话教会怎么被建立？我祷告你凭什么来讲？或许你怎么才有这个安心来讲？如果你真要爱那个，所以有人说牧师，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那弟兄怎么有错？你不能就不要讲了吗？那变成一个整个教会都相愚嘛？所以这样说，大家都说知道错都不要说，那我们都一起活在错里面，大家都认为好，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以弗所说，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在说那句话，爱心来说诚实话，话的那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所以跟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节经文用爱心来说诚，一说你做每样的事情两个原则，一个是有没有真理，第二个你做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否用爱来把这个对的事情，把这个真理把它彰显出来。当然包括你讲话在内，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态度，讲了白点，包括你的脸色在内。那我想这是在这边啊，所以约翰这样的说，我在真心的，我是诚心的爱你，我在真理里面来爱你，这是他说的。不过约翰看得他很开心呢，因为他感觉到这个该犹这个弟兄是灵魂兴旺很茂盛。你怎么知道他灵魂茂盛很丰富？因为他充满真理，他有真理，他行在真理，而且他充满了爱。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在主面一来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这不是学一说我可以学到程度，就是没有可以装得来的。很多时候你学基本上就装就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真理的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不仅让你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圣灵在里面也带出那个活出真理的那个生命来，那个叫做圣灵的果子。为什么你不能够听人家讲，讲完了以后啊，才说人家对与不对？有时候你听人家讲两句话，开会啊什么东西啊，你要小这个同工会啊，小组会议啊，或者说啊这个商量一个事情要做啊，你是中间五六个人开会，有时候你听得很不耐烦的，我说啊，你刚讲那个不是这样啦，你不对的，让我来讲，人家还没讲完就不叫人家坐下去。其实有些人就说真的你再讲下去我就受不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诶，我开会的时候听过这个，一说你再讲下去我就走。你说我们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凑在一起？你说我们这样怎么能够同工呢？连讲话都沟不通。哦，沟通不仅是一个艺术，我同意，我觉得沟通是你的信仰。你要不要听别人？你要不要明白别人？你要不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怎么看？好叫你不要猜错别人。其实论断呢、啊，有个意思在里面。什么叫论断？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judge 或 judgment。那论断的严重在这里。有一次、啊、我开车，一对夫妇其实问题蛮大的，所以我跟我妻子去，因为到那边可能他们两个要分了。那我们谈的蛮久了，蛮开心的。后来感谢主啊，他们愿意回转啊，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他们祷，两个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想这么晚了，我们就走吧。我们就走的时候，把那门就拉起来，我们就走。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没想到在路上开车，40我开到70，我想是被圣灵充满，从那家子出来就被圣灵充满。那过一阵子，我看后面那个灯就亮，把他拦下来。很客气的，这个老美都很客气，不过也很凶的，就很硬的，他不会跟你他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不听的。不过他很客气，他去换人。他说：“你先生，你知道你开多少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看你开了70，我还跟你一段路。最先他开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打灯呢，他跟你在后面呢，跟你走，所以你也不知道是晚上。我说是在晚上，所以还不晓得是后面是警察在跟我，知道后面一个。没过一阵，他那个灯就亮起来。所以我跟你一段，你都开70、欸、那你知道这边有多久？我说我也不太准，大概应该40-50吧。他说你对啊，这边是。所以给我一个 ticket， 270块美金呢、欸，贵不贵？好贵、啊，哇，好心痛啊！不仅是心痛很凉，而且还要上课，还有那个 driving school， 那个这种的这种 school， 就是 法官说你犯罪这个你这么严重还去上个课，哎呀要花钱要上课多花时间啊，不仅这样还要见法官。所以法官见了法官说他很多个不是我一个哦，然后把我名字要的哦，你开汽车对不对，你承不承认有错，我说我承认，但是我开车这么久只有这一次诶。法官就说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我的 point 在这里，他不会用说你过去就没有犯错所以这次就算倒怪他的 point 在这里，你既然会犯这一次错你是很容易犯错的，懂不懂这句话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你 judge 一个人的时候，一说你只看的错他的一切好处不算，法官从来没有这样说，你开了十年车只错过这么一次开车超车，所以很多时候你十年都没有错，所以你应该可以将功赎罪，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当你说你这个人插透了，意思说这个人在你的眼中不是那个事情插透，就是那个事情很差很差劲，是你把这个人整个定位这个人是很差的人，你可以懂得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圣经用到这个 judge 这个字的时候，不是你这么客观的说他那个错还是对，是说你把这个人定罪，说这个人在你眼中因为他错这个事情或这个事情不合乎你的标准不合你的意思，这个人在你眼中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一说你定他罪是全部都是不对。所以呢你不要论断人，我觉得中文翻得不错，你不要去所谓的评论一个人啊什么，不用一句话论还加上一个字，我中文很差劲了，不我觉得这个翻译不错，论然后就断。一说这个人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属于这个不知道是几咖的，绝对不是 A 咖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跟他也不熟，你只是听他讲一句话，马上因为他那个句话那个所代表他的他的价值或他的思想，你马上就说哦这个人是属于这一流的，不行。所以保罗很，我真的我被保罗帮助很大。保罗说你不要论断我，跟这些人因为把其他这些假先知啊假教师在这个批评他，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论断我，然后他说我也不论断我自己，论断我的只有一位是谁啊？只有神。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我论断人的时候基本上我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我在扮演神的角色。当我讲这句话说哦这个人差劲啊，这个人不应该来教会的，这种人呢上不了天堂的，你凭什么断这个人？只是因为你跟他相处那五分钟，可能相处那个一个脸色或是一句话你不满意不同意，你就论而且断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人，连你都不可以论断自己，保罗说只有神才可以论断。所以很要紧，那 balance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对有这么好行为包括有这么多美妙的经验，让你不能够让你不会所谓论而且断别人，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的爱在那里面。所以我常这样说，那牧师你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要有弟兄姊妹错对不对？ OK 我说这是我自己操练，我不是用这个加在你们身上，我很生气那个人对我这样，我不是这样，然后他不满意然后讲一些话找到别人去，然后那个别人就把那个话传给来，我觉得真的气得要命。第一个我不是这样，第二个我对他好得不得了，而且他因为某一件我不顺从他或者不愿意照他去做。有人说牧师我想你要按我做牧师，我说不行。哦那个话传过来的时候传到我的老牧师那边，老牧师还跑，哎呀永亮你要关照他不要这么那个。真的我蛮有心扶持他。不真的我这个不是说我有功劳，甚至第一次为了祷告他我就发现他里面有个东西还帮他赶鬼呢。不管怎么样你会气，你真是气得不得了。那我心想说我要去跟他谈。谈我想大概会气会吵。那可能谈的他说我不是这样啊，他们误会我，因为这个你看这种事情是没完的，他说我才不是这样。 如果我说某个人说你这样的说我，他可以说不是我这样说，是那个人自己说的。那这样搞一片混乱呢？教会如果搞这样一片混乱，这什么事都不要搞，就搞这东西，那怎么办？要不要跟他谈？我跟他说，主说你心情好就跟他谈。什么叫心情好？不气的时候很难呢。你想到这个就气，你看到人就气。我讲我自己，也不是说你，跟你比我要好多了。就一个事情，神说你要为他祷告，祷告成你可以为他哭，否则你就不要去找他。很不容易，我还没为他哭过，所以到现在我从来没去找他，跟他说我要澄清这个事情。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一个学习，感谢主啊，我还不能够为他的对我这样子，为这样的哭啊，这样的错来哭，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去找他，问他为什么你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讲一些这样乱七八糟坏，让人家误会我，连我的老牧师都误会我，我的老牧师他是我属灵父亲，那我要说在这里。当你有知识有真理的时候，当你是有经验的时候，当你有一个 position， 甚至好像你是在教会一个带领的人的时候，你真要问的是，你有这么多的知识，有这么多经验，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所谓的记录，当你碰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时候，先不要说他比你差，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是怎么看他？这是些年来做基层很不容易，真的做基层很不容易，那个对话就很难。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在做基层，但是台湾基层不是我说的，我的观察，我回台湾十几年就看基层做的有果效不太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去做基层，我站在他们面前，很多时候我表达的态度他们就觉得受不了。我在原住民那的时候，有个原住民的牧师告诉我，我们很喜欢你，然后跟我说他的妈妈，就说以牧师来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妈妈很喜欢你，他妈妈还比我年轻呢。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只是讲一些事实，你不要误会我，我没什么了不起。我相信神是改变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做基层。我相信是神改变我生命，我才会在原住民当中很有负担。那讲一个事实，多少基层人起来，就我们基层很难做，我们去做本来我们就文化就很大隔阂，所以他们觉得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事情，牧师，因为我有一次我带讲道学，基层讲道学14个教会，这个不同的这个学生，我就想说帮助他们找到那个经文的重点，所以就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让他们说其中，因为还没有摸到那个重点，说我就引导他们你要这样想啊，这样想，那重点在哪讲又不太对，我就讲，最后有一个长老娘跟我说，牧师你不要再这样弄我们，你就把答案讲出来嘛。那我们这种的所谓的搞研究生的哈，要你们自己找出答案，但是我帮助你引导你们找答案。我弄了3-4次以后，就同一个问题，你这个很近啊，这个差不多了。最后这个长老娘受不了，他牧师你不要这样搞我们，你就把答案讲出来就好啊。这是一个文化。为什么基层这么难做？如果你有负担做基层，第一个你要改变生命长度，第二个基层起来以后，基层不愿意做基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前是这样的背景，现在出来我不一样，甚至我大胆这样说，一些原住民的出来在社会上来到台北啊，生活比较不一样，生活比较不一样，他不太愿意帮助后面来到台北的原住民。我真碰过这种情形我们这个，因为我常原住民，这个在屏东是一件，然后在这个台北当时原住民都是盖房子，因为这些人可以爬得很高，又可以抬东西， 力气也大，他们也不怕高，他薪水不少的、哦。那时候那十几二十年前，一天大概有2000，大概爬多一点有3000。不过他们很不会用钱，大概下班领的钱在晚上就用光，这很可惜。所以他们不太讲究住，不过他们穿着好漂亮，他们的手表都好亮。不过我要说实在，当他们生活好的，那后来在这个聚会当中，哦，这次刚从南部上来一个人，我们就请他关心他。有些人不太关心他的。后来发现这个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我发现蛮多的基层，当他们从基层变成中层，甚至变高层的时候，他们不太愿意去帮助基层的，他们忘记他们从基层走过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牧师，你讲这一大堆干什么？这不是自私的问题。怎么训练做基层工作？台湾多少机构做这个？多少的课在教会开？我们怎么关心基层？那几十年为什么没有？还是生命的问题，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一些的牧者告诉我，所以有个牧者，我说屏东的啊，在屏东潮州的山上，他牧师，你要不要来我们村？那是好十几年前呢，我还没有加入粮堂，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年回来，内城是他们部落，因为原住民就认为台湾都是他们的，所以呢，那个是河啊，我还记得河呢，夏天没有水，没有水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河、啊、做个坝，就把它围住，说那个水就不通的，如果真有水都不会通，那变成他的车道，所以说这个台风来了，那个又吹掉，然后再盖，很有意思。那个山坡啊是这样斜向的，这河啊上，他就把人弄平，弄平就是他们那个部落在那里，他们种东西啦、啊，他们啊大概真的还不就是，但是没有他开车，我更不会找那个地方，也没路灯，也没有，都是槟榔树，然后那里面是种芒果。那有一次啊，哦，去了一阵子以后，他告诉我说，牧师，当我们中午在祷告，他们围一个圈子，在意象当中，他们看那个圈子，都往里面走了。他看到远远一个人走过来，就走到他旁边，这是一个牧师，他是领袖。他告诉我说，牧师，等到我头一看，原来就是你，神要你来帮助我们。牧师，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所以这样呢，开始跟他们弄了好几年，差不多我们每个月下去一两次。这样子，以前我是要坐那个国光号，从台北坐那个国光号公汽车，开到那边去，要呢就坐火车，要就坐那个。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说，牧师，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这边是他们的部落，然后因为是斜坡嘛，这个等于说合体的中正，再上去，他们又挖了一块地。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们？我们需要你来教我们。我说什么意思？如果你来教我们，我就开个神学院在这里。我说有多少人会来上课？我说在全台湾，他说我可以招300个原住民的牧师来上课。我就倒过来说，台湾有很多的神学院。甚至有为原住民开神学院，这句话你还是要说，这是他说的。汤姆斯，我觉得你来教我们比较适合一点。我刚从美国回来那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不是做这个所谓一级线，我需要兴起一线的领袖来做一线。第一个，我们跨文化这样做有个隔阂。就是不一定原住民啊。第二个，我要训练一线的领袖，免得他不是一线，就是说不是基层的，变成中层的，变成上层，他越来越离开基层越来越远，他就忘记他原来是从基层出生。你可以在某个地方某个环境训练给他们很多的知识，但如果生命没有把他培养起来的话，他有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经验，还是不 work。我还是希望台湾有更多的基层啊，这种的，因为台湾基层有70-80%，所以真的我不应该来灵粮堂。 我做牧师厉害在，哦，欧牧师你想做七成，来林良堂也可以做，你就看着做。十年我都没有弄七成，因为这个环境不是做七成。甚至我现在做基层，还有人这样说，哦，他们的奉献很少啊。一说他们只是，我们做这些工作只是消费，这个没什么好埋怨，也没有什么好，因为背景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我不说你懂不懂，每个人都说要做基层，但是不希望在我们教会，或者，哦，你现在在外面开一些福音中心，真的，我每个月都贴钱的，那你要不要做？如果你不贴钱的话，他们会能够起得来吗？连地方他都没有地方，你怎么办 ？OK， 这是另外一题目，所以很要紧的。其实我们昨天讲到今天，你不仅需要有真理，你需要有爱的生命在那里面。否则的话，你真理再准确再多，你的经验再好，你的所谓服事的 record 到现在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要玩好好被神来用是蛮难。OK， 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生命这样丰富，所以前面才会有这么句话：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我们常常说，哦，这个成功神学就用这句话。所以你的灵魂体都要兴盛。刚刚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是主要的重点不是讲身体，主要重点是讲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兴旺怎么看得出来？是因为你有真理，因为你有爱。 OK， 如果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是这么的强，这么的好，这么的完整，这么的丰富，该有你的生命这么美，我希望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也这么美。这有点点变成是一个所谓为，因为我已经讲过，这时候基督徒是在受苦的当中的，是在贫穷可是受压迫的里面的，可能在困难的里面。所以从一个问安的角度，这基本上是一个问安的话，但我们可以明白一点老约翰的心情。你的生命真好，但你的生活这么的被逼迫，这么苦。你正想多少年来在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为主受多少的逼迫，这是我们比较能够明白，因为它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情。啊，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我愿 ,I wish, 你的生命这么好，我求神，我真是希望你的生活也这么好。你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这不是成功神学说一个基督徒这三方面，你的所谓身体健壮、凡事兴旺，所以带出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 wealth 跟 health， 就是富财富跟你的健康，然后叫成功，叫做 prosper， 叫做 prosperity， 这个字成功神学，这个都是他们常用的字。兴盛就是茂盛的意思，我刚刚已经讲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成功，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神的心就这样，你要灵魂健壮。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这个灵魂，是不是心情好。还有呢，你要什么？你要身体要健壮，而且你要有这个所谓财富。神的应许是这样，这叫成功神学。这三方面都兴旺，都 plus。从昨天到前天，我们进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花蛮多功夫要跟你解释。成功神用传经文成为他们成功神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圣经的根据。但如果解经，我认为解得比较准确一点的话，不是这样，乃是因为该有这个约翰的属灵的儿子 children， 不仅这个父亲他灵里面的丰富叫做有真理有爱，他发现他的孩子属灵的孩子叫做该有属灵的真理有爱，这么美的一个孩子，所以看到他现在受苦，看到他在这个逼迫的当中，或者甚至不足的里面，在他还有教会的整个责任，该有解经要说他是那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教会现在又被这些异端啊，被这些这个假教师啊来里面做混乱工作，把一些的有这个可以供应的都带走了。这一端的人就假教师，就是要人支持他生活，把里面可能经济啊比较丰富都带走，所以他越来越艰苦。 所以以至于这个老父亲啊，属灵的父亲说，哎，感谢主，你还守住你的真道，感谢主，你还活出那个爱来，哎，但是你看你这么苦，我宁愿 I wish 你的生活也是丰盛，好像你的灵魂丰盛一样。这跟成圣公神讲这完全两样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一些经文呢，你去怎么去解这个经文，你就可以，甚至有一个悟道朋友不这样说，哦，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厉害，一节经文每个人讲都有他的道理，就这样子。所以你怎么知道解这个经文，这不是我的亮光，这是我花功夫去明白这些经文才有这样的结论，这不是我突然想出来的亮光，是这样子。你知道整个，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个所谓的背景，你需要知道他的言语，所以那个 context 那个背景很重要，什么时候讲那句话是很重要。另外叫 content， 就那个话用的那个词连词，这个叫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这是所谓的正宗的正统的解经法，神学院都用这种方法。我要感谢主在这里，我要希望的就是老约翰说看到各位灵魂兴旺，怎么知道你灵魂兴旺？因为你有真理，而且行在真理里面，跟真理有关。第二个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态度有没有爱有关。然后如果这个有了，这个属灵的父亲就很开心了，哦，我就喜乐，我就满足。不过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么好的一个弟兄，这么好一个基督徒，这么好一个传道，他生活是这么难，这么艰苦，哎呀，我宁愿我也愿意他的生活也好一些，有没有？可不可以懂得讲一句话，结果兜来兜去就讲这个事情。当然我希望各位的这个生活啊，身体都很健康，生活很富足，但是重点不是说求那种，重点是因为你的灵命是很富足的。我想有些机会也跟一些牧者，我不太喜欢去开会，不过我跟一些牧者，当我听到一些牧者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其实我就蛮难。我举个例子，当我们弄这个底下我们那个书房弄在那边弄蛮漂亮的，我就跟事业处说，可不可以帮我弄个冷库，冰冻的东西？因为我看见在台湾其他地方一些牧者，或是他家，包括原住民在内，种了很多东西，卖不好，被剥削，或许卖不出去，或许没有地方卖。我就说，让我们教会成为他们可以卖东西一个这个一个的 market。但水果上来啊，什么鱼上来，什么东西，我需要一个冷藏库。所以感谢主啊！我讲这个也不妨，哎，你们有如果买东西哈，去那个帮忙一下。那些东西我知道蛮多的，我所了解，甚至我请他们，如果慢慢那个，因为才搬进来没多久，我希望事业到一个程度，把这些的一些的牧者。原住民的、啊、或是一些的长老啊，教会的父，他每年种的这种葡萄是不一样，什么梨子啊，什么玩意不一样，我们把那个季节弄出来，反正到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那个拉拉山的桃子这两个月我们帮你卖，你就拉上卖就是，不过先给一箱两箱我们先吃看看。哎，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品质啊，不能够这样的。因为我要跟弟兄姊妹你们去这个捧场的时候，你们我不能够要弟兄姊妹买东西都不行的。葡萄要不要？南部的还有很多的。其实你就做这个事情，我真宁愿他们的灵命很好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的生活各方面也是真正丰富的，不要说不足。那你会发现呢？啊，为什么？如果可能的话，我相信，啊，我已经讲了好多次，我们的美容业那个第一个旗舰出来的时候，因为马上会有两三个跟着出来，我也要说各位多多去捧场。我要说是在这里，不是只是说帮助他们， 啊，把一笔钱运过去啊，给他们生活有饭吃啊，给他们那个是一个的紧急事要这样，不，你长期需要有个 plan， 有个计划，让他们能够慢慢站起来。否则一笔钱过去或是一些物资过去是暂时的，那个救急用是可以，不过长期的话你需要有个计划在那里面来把它做起来。我感谢主啊，这几年来我看到许多的在这个弟兄姊妹在企业做，真的我觉得我们台北人真太丰富了。我不仅是讲资源的，就是说财务这方面我们的人才太丰富。我跟最近一个弟兄在谈，哦，我跟教会讲好几次，有点开玩笑，我们要不要开一个 Costco？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开？我们也可以开一个 Costco，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我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看到弟兄姊妹，包括同工，包括弟兄姊妹，或者包括传道人，包括我的同工，一说一起传福音的这些牧者们，他们都身心灵都要健壮。他们的身体心灵要健壮，好像他们灵魂新生一样，但是这跟成功神学是两码子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让我们教会活在神的丰富当中，但是不是为了所谓代表我们多么的富足，多么的享受，多么的，乃是我们富足到一个程度，看到许多人也因着我们缘故能够富足，在灵里面富足，当然也包括在身体啊这方面也富足。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祝福，我们现在感谢和赞。我们要为神在灵粮堂，真的，我为这十几年我看到神，我真是说不出一个理由，为什么神这么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我说不出来。我怎么说，这是神的怜悯领导我们。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神给我这么大一个这么多的一个机会，或者一些的资源能够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我只说这是神的怜悯，为这个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也让甚至让我们好好的把这资源能够用得恰当啊，不仅是这个财务人才钱财用得恰当，好叫甚至神的心意灵魂兴盛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身体啊各方面都兴盛，就真的恩待我们。那当然是另外一个啊，我们也求主啊继续的保守我们啊，好叫甚至在后面日子我们能够成为更多的啊这个弟兄姊妹祝福，特别在困难当中的。其实在台湾有蛮多的传道是很困难，他真很愿意做个传道，有两方面，他生活就是过不去，或是他找不到一个团队一起来配搭，所以起起伏伏做几个月或做一两年传道就跑回去做事，存点钱又跑出来做传道人。我也碰过这样的传道人，所以我也跟教会提的啊，这个提一个啊，看看我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为啊这个整个让神的丰盛临到他的教会，不仅是台北灵粮堂，透过他们临到所有的教会。我相信神要我们丰盛，但是不是成功神学？我这两天解释半天在这里，是让我们的丰盛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让神的丰盛的，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求主，求你恩待我们。哦，主，这仰望，主啊，我仰望，等候你，愿神的灵继续在我们。嗯，哦，主啊，哦，主啊，主啊，哦，主啊，怜悯我们。哦，让我们真的凡事都丰盛，身体都健壮，好像我们的灵魂丰盛一样。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你。哦，若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哦，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丰盛的神。耶稣，天地都是你的。哦，主啊，你让你的众儿女、众教会。